廖旭芳牧师，我系当中正道啊。正道题目咧就系、是、重拾起初的爱。咁正道嘅经文咧，我会读出俾大家听，系启示录嘅第二章第一节至第七节。第一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火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这样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容忍恶人。你也曾察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你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而不困倦。然而有一件事我又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抛弃了。所以你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且要悔改从起初所做的工作。你若不悔改，我要到你那里去，把你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派的行为，这种行为也是我所恨恶的。凡有耳朵的都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请你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好唔好？我再一次低头祈祷。真系天父，我哋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嘅恩、你嘅爱，你吸引我哋众弟兄姊妹到你面前一同你敬拜你。呢、这个时候，我哋再一次将你自己嘅话放喺你嘅面前。呢、这个时候，求主嘅圣灵系帮助我哋明白你嘅真理，亦都系引导我哋进入你嘅真理。求你自己亲自对我哋嚟讲话。我们将以下时间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我们这样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有一个姊妹，她和她的老公就结婚了很多年了、开始结婚的时候都是非常的恩爱，但慢慢呢结婚久了之后呢，好像就越来越没话说，她丈夫就越来越沉默。咁每次咧，佢老公收工翻嚟之后咧，唔系睇电视就系、是、睇报纸。后嚟呢位姊妹咧，佢终于谂到一个办法。一日当佢嘅老公咧落班翻嚟嘅时候咧，一样咧坐喺电视机面前咧就睇电视，就唔理佢太太。咁嘅姊妹咧就到处揾嘢啊，翻箱倒柜啊，到处去揾嘢。咁佢丈夫觉得好奇怪，到底你揾啲乜嘢啊？咁样问佢。咁个姊妹就好高兴话：我揾到啦！咁佢老公话：你揾到乜嘢啊？我揾到你把声咯。所以谂到呢个好多嘅结婚多年嘅夫妻嘅经验啊，我唔知道你哋系咪咁样吓？结婚之前咧就好甜蜜，但系咧结咗婚之后，越嚟咧就好似变得越冇嘢讲。问题我哋同神嘅关系系唔系都系咁样咧？咁样咁今日我哋分享嘅题目咧系叫做重拾起初嘅爱。是记起启示录的第二章一到七页节。我想这段经文呢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都是非常之熟悉的。我们知道这段圣经一开始告诉我们听、第二章是神透过约翰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一封信。我们知道启示录呢是一本讲预言的书，亦都是一本警告的书。在这卷书一开始的时候就说约翰是写给亚西亚七间的教会的。有人说这七间教会是教会时代的七个的时期。有人说这七间教会是末后教会的七种的典型。但是呢是怎样解释这个不重要，因为这个不是这段经文的解释的重点。重点是哪里呢？我知道这段圣经是神透过约翰写给当日的以弗所教会，但我们都是注意到其实神不单止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也是写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怎么知道呢？这样那你看到第七节那里， 第七节嗰度。嗱，呢度一开始就话，凡有耳朵的，都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请问你有冇耳仔啊？都有系咪啊？都有耳仔嘅话咧，神话你就应该听啦。所以话将呢段圣经唔单止系写俾当日以弗所教会嘅，亦都系对我哋讲。我先睇下嗰度嘅时代背景先吓。我知道以弗所咧系当时嘅罗马帝国一个好重要嘅城市，佢系亚细亚省嘅省会。佢大概喺而家嘅土耳其嘅地方啊，睇个地图就知道啦。所以知道交通系好发达嘅，而且咧啊喺呢个以弗所地方咧，好最出名嘅有一个好大嘅神庙，叫做阿底米嘅女神庙，系被称为世界嘅七大奇观之一啊。所以我知道呢度系一个嘅文化嘅中心，亦都系一个异教嘅中心。所以可以想到以弗所教会在当日呢所面对的有很多的信仰上的冲击，有由世俗潮流而来的冲击，也都由异教而来的冲击。所以当日基督徒呢是不容易的。那我知道在保罗呢在公元后53年的时候呢，在第二次的旅行报道先来到以弗所去经过的地方，正经说在会堂当中呢，保罗和犹太人的辩论，但是没多久呢他就离开了。咁就將白基拉同埋阿居拉呢就留喺嗰度繼續有工作。咁當保羅離開咗之後呢，過冇幾耐呢，我知道阿波羅亦都嚟到呢個地方。你讀聖經你知道阿波羅呢係一個好識講解聖經嘅人。咁阿波羅離開咗之後呢，喺保羅嘅第三次嘅旅行報道呢，佢又再一次返到去以弗所。咁今次呢佢停喺以弗所嘅時間就比較長。差唔多有三年嘅时间，你读到《使徒行传》十九章你就知道啦。咁后嚟当保罗离开咗之后咧，提摩太又继续嚟呢个地方做过一个教会嘅监督。咁根据教会嘅遗传咧，最后使徒约翰咧都曾经喺年老嘅时候系住过喺以弗所嘅。据说约翰写咗好多封嘅书信都系喺以弗所所写嘅。咁呢度俾我睇到啲乜嘢咧？以弗所可以说是得天独厚啊，有最好的传道人长时间起到牧养啊。假如今日中信堂有以前的藤近峰牧师的牧养的话，好不好啊？当然是好啦，咁样。所以你知道以弗所教会佢是比神好睇重的教会，有好重要的牧人都喺度嚟过服侍过的，佢所以对真理好认识好清楚，有非常纯正的信仰，所以佢就可以面对当时的信仰的冲击。我哋知道喺公元六十年嘅时候咧，保罗曾经写过一封书信俾个教会嘅，系夸赞佢哋对主嘅爱心同埋信心。我哋知道就系今日我哋嘅圣经里面嘅以弗所书啦。咁喺公元嘅九十五年嘅时候咧，约翰就写咗今日我哋所读嘅启示录。所以你知道当约翰写启示录嘅时候，离开以弗所教会嘅设立咧，过咗差唔多有四十年嘅时间。四十年是一代人的时间，你还记不记得当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行旷野的道路行了多久啊？差不多四十年是吧？为什么神要他们行四十年啊？圣经怎么说啊？因为等到第一代的人全部离开世界之后，神就带领第二代的人进入迦南地嘛。所以我知道四十年是一代人的时间，所以想到当以弗所教会设立同而家写封书信过咗差唔多四十年，换句话讲咧，就呢一代第一代嘅基督徒，以弗所嘅基督徒，可能好多人都已经离开世界。所以当约翰佢写呢封嘅书信俾以弗所教会嘅时候，佢所写嘅对象应该系第二代嘅基督徒。以弗所教会系咪第二代基督徒？但系睇到虽然系第二代基督徒，但系圣经话佢仍然好热心嘅侍奉神，系唔简单嘅。虽然是他很热心，但你看到这封的信里面，神是仍然是提醒他们和责备他们。我们进入这封信之前呢，我先看第一节先。咁注意第一节呢是耶稣基督他怎样介绍他自己。当你看到启示录的书信的时候呢，每一封比七个教会的信开始的时候都有耶稣基督的自称的。咁呢自称是很重要，是跟这封书信有关系。我先看看耶稣怎样介绍他自己。他说那右手拿着七果星 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这样说。这里耶稣先讲到他自己呢是手里面拿着七粒星的，他拿着七粒星。那为什么主耶稣说他手留着七粒星呢？这七粒星是代表什么呢？这样咁呢，其实呢你读到一章嘅二十节嘅地方嘅时候呢，嗰度就有解释啦。原来呢七粒星呢所代表嘅就係七个教会嘅使者，七个教会嘅使者。咁所以我哋知道主耶稣手上所揸住嘅就係七间教会嘅使者。跟住我哋要问到底呢个使者係边一位呢？咁样。如果你读英文圣经嘅时候呢，呢个使者呢佢翻译为 Angel,翻译为天使。但我们知道既然一封信是写给以弗所的使者的话，那当然不可能是天使的，那一定是一个人的嘛。所以很多的圣经学者都认为这里所讲的教会的使者呢，所讲是当日教会的属灵领袖。对当日以弗所教会来讲呢，可能是所谓的主持长老。如果你看过教会历史你就知道了，因为教会的制度呢是不断的变迁的，开始呢是一群的长老一起治理教会，慢慢呢在这个长老当中呢去选立了一个人呢成为这个所谓主持长老，就好像你们执事会有执事会主席这样样的情形。所以他们认为可能这个司长是讲到以弗所教会的主持长老。咁呢个使者呢亦都代表教会里面嘅一啲嘅好重要嘅同工。其实更广泛嚟讲呢，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系成为上帝嘅使者，啱唔啱啊？所以使者系咩意思啊？使者系代表神将你信息系传俾世人啊嘛。所以我哋今日基督徒唔系都有个责任将信息好消息系传俾世界上每个人咩？所以理论上嚟讲，我哋每个基督徒都应该系神嘅使者。跟住我要问一个问题，点解呢度用星嚟形容呢呢七位嘅使者呢？咁样。你仲记唔记得当主耶稣去降生嘅时候，就有一粒星出现，有几个博士呢就跟住呢粒星呢就揾到各位出生不久嘅耶稣。所以星呢係代表指引，星呢係代表引路。所以作为上帝嘅使者，我只有一个责任要将人带返去上帝嘅面前。星是一个代表。咁跟住我哋问，点解主耶稣话佢右手拎住七粒星呢？咁样。咁佢拎住七粒星系有咩意气当中呢？第一方面俾我諗到就係话，如果一个人要被上帝所用嘅话呢，佢一定需要喺上帝嘅手中。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喺路加福音十五章嘅地方，主耶稣讲咗三个嘅比喻。咁其中一个比喻呢就是叫做失钱的比喻，就讲到一个富人呢，他是十块钱，咁就唔见咗一块，咁就到处去搵，就想人办法将佢搵返嚟。咁其实呢个三个比喻都系失落嘅比喻呢，都系一啲嘅特别嘅属灵嘅含义嘅。我谂嘅钱所代表嘅系人价值嘅失落。嗱，佢失咗一块嘅钱，呢块钱呢根据圣经学者话俾我哋听，系一个工人嘅一日所赚的薪水。我不知道你一日赚多少钱，假如间你一日的薪水是每日100元纽币，这样来讲，那这块钱所代表的是100元的纽币。如果你今天你不见了100元纽币的时候，它跌了，遗失了，那请问这个100元纽币的表面价值会不会不见了？它是不是还是100元？是你不是一样是100元嘛，你唔会话话跌失咗啦，佢100蚊就唔系100蚊㗎嘛，系咪呀？一样100蚊，所以佢表面价值系冇遗失㗎。但问题系点样呢？当呢100蚊唔系喺个主人嘅手中嘅时候，变成呢100蚊对个主人嚟讲系完全冇用嘅，啱唔啱呀？你搵唔到佢嘛，唔舍得钱㗎嘛。虽然佢嘅价值仲喺度，但问题佢对主人嚟讲系冇用。所以你就明白呢个失钱嘅比喻话俾我哋听乜嘢。人无论你几日几日咪有价值，但如果你唔系喺位创造主嘅手中嘅时候，你对神嚟讲系完全冇价值嘅。所以第一方面，当呢度讲到主耶稣揸住你七粒星、七个使者嘅时候，就表明呢个人要被上帝所用，佢一定要喺呢位主嘅手中，先可以成为别人嘅祝福。呢个第一方面俾我哋谂到。第二方面， 都在强调说这七个使者或者七粒星在这位主的手中的时候，也都表明教会是主用他带领的手所掌管的。你看着这里说是用右手握住七粒星，右手在圣经里面代表权柄，代表能力，表示说这七粒星或者是七个教会是属于主的，所以呢主一定会保护到底的意思。我们记得多约翰去写启示录的时候呢，当时教会呢正是面临到第一次遇到罗马政权的逼迫，以前呢是犹太人的逼迫，但是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呢，他是正式面对罗马政权的对他的压迫。那时呢应该是所谓的多米田的那个凯撒皇帝的时代。咁我知道喺呢个逼迫当中呢，好多嘅基督徒就慢慢软弱，甚至去离开神。有一次而家香港嘅教会最近我睇啲嘅新闻你注意到吓，自从香港嘅国安法通过之后呢，好多人就走咗移民啦，特别好多嘅教会好有名嘅牧者都移居海外，我谂你都知道咁嘅事情。有钱嘅就去英国啦，比较冇钱嘅呢有啲人去到台湾。在年初的时候，大家知道我回到台湾一次，今天我没有回香港，我只是回台湾。去台湾的时候呢，我就去回我自己的舞会。有一个比我很惊讶的事，我们舞会呢竟然间有个香港人的团契在那里。因为呢很多香港人移民了去台湾，他特别为了这些香港人呢开了一个叫做国语精英班，教他们讲国语。有几个人参加之后嘛，我们教会里面有100人参加，你看多少香港人多少。咁感谢主透过这个国语的精英班呢，就带领当中的慕道友呢就信了耶稣，甚至受洗。咁我讲到呢，就是今次呢我们回去有机会呢就参加过香港人的在我们教会的团契，来自香港不同的教会。咁那天呢我同廖师母两个呢就请他们轮流分享啊，你们来到台湾感受怎样啊，一路分享一路分享，个个呢就一路喊一路喊，好难啊，适应好难。咁为什么要这么辛苦都要去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呢，无论香港英国呢，咩个政权不稳定嘛，政治不稳定嘛。咁同样嘅，当约翰佢写呢几封书信嘅时候，喺嗰个以弗所地方去面对罗马政权嘅逼迫嘅时候，一样系一个唔稳定嘅状态。但当神俾佢睇到呢七粒星或者七个使者系握喺主耶稣手中嘅时候，系约翰俾佢哋安慰。无论今日我哋遇到几大嘅困难，甚至逼迫，但我哋有信心，主是绝对会看住我们，他会看顾我们，保守我们到底的。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将我们由主的手中夺回去。这就是我们对主应该有的信心。那在这里呢，跟着说呢，主耶稣呢他自己是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金灯台代表什么呢？后面讲到了，代表教会嘛。那表示呢主是在教会中间行走。为什么？因为他是教会的元首嘛。所以主在教会的中间行走是做什么呢？一方面是表明他是与教会同在，无论什么情况他仍然与教会同在。另一方面来讲呢，当讲到主在教会中间行走的时候呢，就表明主耶稣是看住他们，监察他们。同样呢，今天我们的主耶稣仍然在中信堂的中间行走，来看住我们，来监察我们。咁当主介绍佢完自己之后呢，做咗第二第三节啦，就係主正式嘅对以弗所教会所讲嘅话。嗱，我哋再把呢节经文呢一齐由荧幕里面再读出嚟好唔好，一齐再读一次啦，请。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察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你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而不困倦。当主耶稣责备他们之前呢，先讲一番话，好就是赞美他们，先赞他们一声先。咁又先讲点样称赞他们呢，他先话我知道你们的行为。我们主是无所不知的，诗篇告诉我们，我们坐下我们起来他都知道。这里主特别说我知道你的行为， 所以睇到呢间教会咧，系一个有好行为嘅教会啊。基督徒嘅行为重唔重要啊？我哋都知道，我哋得救系本乎恩，因着信啊嘛。呢个系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提醒我哋噶嘛。但系我哋唔好忘记，跟住佢话：我们是他所造之物，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为要咩呀？使我哋行善，就系神早已预备好要叫我哋做嘅。同埋以弗所书嘅第四章第一节话：我哋既然蒙召啊，行事为人，就应当跟我哋嘅所蒙嘅呼召相称。所以我哋都知道，冇错，我哋基督徒得救系本乎恩，因着信。冇错，我哋都知道，我哋得救唔系靠行为，但系一个真信主嘅基督徒系一定会有好行为嘅，啱唔啱啊？因为冇行冇，因为信心冇行为系死噶嘛。喺雅各书话俾我哋听，所以神愿意我哋成为基督徒以后，我哋都有好行为，因为一个代表一个见证。所以喺马太福音嘅第五章第十六节嗰度话俾我哋听，佢话你们的光也要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今日我哋都知道传福音，但系当我传福音嘅时候，你唔好忘记一件事。世人所睇嘅，佢唔单要听你讲啲乜嘢，你会睇你点去做，你点样做会影响人对基督徒嘅观感，对教会嘅观感，所以好行为系好重要嘅。咁呢度先话俾你听，以弗所教会佢话神话我知道你的行为，所以表示以弗所教会系一个好行为嘅教会，有一个好见证嘅教会。第二方面，佢话我知道你的劳碌。所以第二方面嚟到咧，佢系间劳碌嘅教会啊！亦都俾我哋睇到，唔单止系劳碌嘅教会，都系工作有果效嘅教会。因为咧，如果佢工作冇果效嘅话咧，佢就唔需要劳碌啦。如果教会只有两三个人，佢就唔需要劳碌啦。所以我睇到，既然佢会劳碌，佢一定系一间有果效嘅教会啊！佢哋每个基督徒、每个信徒都系为神大发热心嘅。第三方面，他说我知道你的忍耐。什么叫忍耐啊？就是不怕挫折，不怕困难，不怕人家批评，这样去服侍神。王明道弟兄呢，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一个服侍神的人要能够任劳任怨。一个服侍神的人一定要能够任劳任怨。跟着说任劳容易任怨难。是不是假如在教会里面人家叫你做好多好多嘢，唔紧要，我一定可以嘅，冇所谓嘅。但係如果有弟兄姊妹你做嘅嘢佢埋怨你，或者点唔好点唔好嘅时候呢，你开始就觉得好难受。所以任劳容易任怨难。但你俾我睇呢度睇埋睇到，以弗所教会唔单止一个任劳嘅教会，亦都一个任怨教会，因为佢能够忍耐。第四方面，这里说呢，我也知道你不能够容忍恶人。他不能够容忍恶人。这里我请大家注意，就是说呢，这里容忍的字根还有第三节的那个劳苦是同一个字根的。后面说你曾为我的名劳苦而逼困倦。其实这个更准确的翻译就应该说你曾为我的名容忍，你睇英文就知道啦。其实呢两个字都系容忍，即系有两个容忍，有两个容忍，一个系不能容忍恶人，一个咧唯有主嘅名可以容忍。嗱，呢度提醒我哋一件事系，今日教会有两个嘅极端，一个咧就系乜嘢都容忍，一个咧就系乜嘢都唔能够容忍。其实呢两个都系极端。教会能够容忍乜嘢咧？我哋唯有主嘅名，教会应该可以容忍弟兄姊妹中间嘅唔同嘅意见。教会应该容忍我哋相处嘅系来自不同背景嘅人，教会应该容忍甚至可能唔同嘅神学观念，即最假如间佢唔系异端嘅话咧，我哋都可以容忍，咁样教会先至可以合一啊嘛。但系另一件事咧，我哋系绝对唔可以容忍嘅。乜嘢唔可以容忍咧？好似度话恶人，我哋唔可以容忍；罪恶，我哋唔可以容忍；异端，我哋唔可以容忍。所以由呢句好简单嘅话，你就可以谂到以弗所教会系一个有立场嘅教会，佢为咗主嘅名，能够容忍所应该容忍嘅。 但是他绝对不会容忍恶人，不会容忍异端，这是第四方面。第五方面呢，跟着他说了，你也曾察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看出他们是假的来。所以你看到他对真理很坚持，他们懂得圣经，有正统的信仰，有分辨的能力。第六呢，跟着第三节说，他们并不困倦，意思是说在服侍主的时候呢，他们能够坚持下去，不会疲乏的，不会困倦的。所以看到他是一间有能力的教会。第七方面呢，跟着他们说，第六节，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派的行为，这种行为也是我所恨恶的。到底尼哥拉派的行为是什么行为呢？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虽然跟着后面那一间教会里面再一次提到尼哥拉派，去将那个巴兰先知的行为做一个的比较，但仍然没有讲很清楚到底尼哥拉派的行为是什么。但重点不是在这里，我们想很可能就是某种的异端，但这个不紧要，重点不是在这里。重点在这里是强调什么呢？他说当以弗所教会恨恶这些人的时候，主怎么说，这也是我所恨恶的。那表示什么？他们能够恨主所恨，表示他们有主耶稣的心肠，有主耶稣的心。所以你看到前面二节和到第三节的时候，都是主耶稣对教会的称赞。所以看到这间有一个见证，好见证的教会，好行为的教会，是一间任劳任怨的教会，是一间不会包容恶人的，有立场的教会，是一间有真理，有分辨能力，信仰好纯正的教会，是一间有主耶稣的心肠的教会，就好像中信堂这样。请问这样的教会好不好？当然好啦，当然好啦。如果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是不是一个好好的基督徒啊？绝对是啦，是吧？咁标准是吧？但是你注意一下，起到了第四节的时候呢，主赞完他们一番之后呢，就开始转一个话题。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赞完一番之后呢，跟住讲了转个话题，讲一个非常严厉的责备的话。即表示你前面优点再多了都没用的，不可以抵消这个咁严重的缺点。什么缺点呢？等一下我再讲。但在这里他的缺点呢，产生一个什么后果呢？他说你若不悔改，就将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什么意思啊？即是将你摆在一边咯，即是不要你咯。今日有多少的教会是这样，包括当日的即七间的亚西亚教会，而家你已经找不到了，不知道在哪里。他曾经有辉煌的历史，但是都被完全被淘汰了。在但尼丁有一间很大的教堂，是叫做 North Church。 你去但尼丁有没有去过？是应该是一间相当大的教会，它里面的座位呢大概可以坐大概800人到1000人。但是今天去到礼拜天的聚会的时候，你看到最多是坐300人，有时少即是200人，甚至100人。其他会有去到哪里呢？不见晒了。所以教堂有三分之二有空。所以教堂曾经都有辉煌历史，但是当他不能够为主发光的时候，你就说他们有一个严重的问题的时候，主可以将他摆在一边。很严重。那跟着我们问，到底主为什么要这么严厉的责备他呢？是什么问题呢？第四节他就说，就是因为你把起初的爱心抛弃了，把起初的爱心抛弃了。主责备他们抛弃了起初的爱。到底这里所说的爱是说什么爱呢？是对神的爱还是对人的爱呢？其实你当看到约翰所写的无论是福音书也好，或者他所写的书信都好，约翰讲到爱的时候呢，其实他都包括对神的爱，亦都包括对人的爱。刚才你启影文的时候有一句话，如果我们不能够爱看得见的弟兄，就没有办法去爱看不见的神。是在约翰所写的 约翰一书里面的话。如果我们不能够爱这些我们看得见的弟兄，不要爱看不见的神。所以当约翰讲到爱的时候，这两方面都有的，同时讲到我们对神的爱和对人的爱。你有没有失去了一个起初的爱呢？跟着我们问什么叫做起初的爱。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提到一个夫妻的故事。我想对一个夫妻来讲呢，起初的爱就是他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的爱咯。我想他谈恋爱的时候呢都很甜蜜的。我相信在当中呢很多人都谈过恋爱。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你谈恋爱之间的时候啊，那种是甜蜜。可能呢你所爱的人要求你做什么呢，你都肯做，什么都肯制。我记得呢，我当我同廖师母谈恋爱的时候呢，因为廖师母说呢他生日，他说很喜欢玫瑰花。所以呢那时候我是实习医生，薪水不是很多，但是呢我都愿意洗很多的钱买一盆的玫瑰花给他、用了很多钱的，很肉赤的、但是塑胶花。为什么买塑胶花呢？我想个鲜花咁贵啊，放几日就借咗，咪晒晒佢，塑胶花佢长长久久啊！不过后嚟佢将佢抌咗佢。啊，等你唔好睇少佢塑胶花，因为系三四十年前嘅事啊。嗰阵时塑胶花做到好似真花一样咧，好贵噶，真好肉赤噶。咁咁肉赤，你舍得爱啊嘛？即爱好紧要啊！呢个就叫起初嘅爱啊！我谂你都经历过，系咪？啊，都是起初的爱。所以起初爱所讲是什么呢？是不保留的爱。起初爱就是甜蜜的爱，是火热的爱。对教会来讲呢，起初的爱是什么呢？就是教会刚刚开始的事。我不知道尊信堂是几多年啊？今年几多年啊？三十年啊？你仲唔记得三十年前的那阵时弟兄姊妹在一起的那种情况啊？我想所有教会都是一样的。刚开始的时候呢，很同心的，很火热的。啊、不分彼此的，完全没有保留的彼此相爱的。那你问现在还有没有这样呢？那对个基督徒来讲呢，起初的爱是什么？你刚刚信主那阵时咯，很单纯爱主的嘛、很火热的嘛，甚至要为主癫狂的嘛。你有没有为主癫狂过？我有过，就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是、高中信主的，香港的时候我是读高中信主的。咁就好火热啊，成日唱全福音啊，咁咪仲全福音呢，咁样派单张啦、啊、所以坐在巴士上面啊，一边唱诗歌一边派单张啊，俾啲人啊，俾啲嘅乘客啊，咁样咁结果巴士司机就车停喺旁边将我赶落嚟，佢以为我黐咗先跑成经。后来呢我大个咗啦，嗰时中学生啦嘛，唔识嘢嘛，我对自己话以后呢我绝对唔会做啲咁疯狂嘅嘢啦。但是而家我回头再諗嘅时候，到底我而家係咁近理性呢，但係而家我爱住嘅心已经比唔上以前。所以弟兄姊妹，我唔知道你仲唔记唔记得你啱啱信主嘅时候嗰份对住单纯嘅爱。好似呢无论听咩讲道呢都好扎心㗎，好容易受感动㗎。参加聚会呢充满期待的，好多聚会都想参加。我记得那时呢最喜欢参加就是港九佩里研经大会嘛，现在你都有是吧，我都参加。但都每一年都等候一个时间。那时见到什么人呢都好想同他传福音。好喜欢看圣经，一日看十章二十章都不会累的。但是问题是现在这种追求主的心还有没有在你里面呢？定是现在你牧师讲到时间长一啲啦，开始睇手表啦。所以当主责备佢哋将起初爱心抛弃嘅时候呢，係表示佢哋以前有嘅，但係今日已经失去。唔係话佢哋对主完全冇爱呀，唔係完全冇爱呀，只係你嘅爱已经比唔上以前啦。就好似头先我哋所讲嘅情侣呀，恋爱嘅时候呢对你嘅爱人呢要乜嘢都可以都但係结咗婚呢就变晒样。有一次呢我听到一个牧师讲到，他讲到一个例子，讲到教会一个姊妹，一位姊妹是做护士的。咁牧师就问他，咁你当初为什么会嫁给你丈夫的，咁样。 咁个姊妹又话：哦，因为佢对我好体贴啊，做护士要看嘢噶嘛，当夜班噶嘛，看嘢嘅时候咧，佢每一次咧都系等喺医院门口啊，接我啊，送我翻屋企啊，因为怕我遇到坏人啊嘛，吓对我非体贴，咁我咪嫁俾佢咯，咁样。咁牧师跟住问：咁你结婚已经好几年啦，而家你丈夫对你点样啊？仲有冇咁样对你啊？咁样。咁嗰个嘅姊妹就话：而家佢信心好咗好多啦。佢而家我每次翻工嘅时候咧，佢都话神祝福你吓，你平平安去啦咁样。弟兄姊妹，我唔知道今日你对神系咪咁样吓，唔系话你唔爱主啊，只系你嘅爱已经比唔上以前。呢个第一方面，仲有当嗰个起初嘅爱心嘅时候咧。在希列文这个起初这个 protos 这个字呢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第一，所以有时圣经翻译成 first love， 第一或者是最重要的意思。所以神对以弗所教会说，没错，你为我做了很多的事，你很多的行为很标准，是标准的基督徒，做了百分之一百，十足十力，但是你将最重要最重要的爱抛弃了。爱是最重要的，好似一位嘅丈夫，佢可以为佢太太做牛做马，乜都得啊，赚钱啊，俾佢钱去用啊，尽一种嘅责任。但系如果冇爱嘅话咧，对个太太嚟讲系冇意义嘅。有一次我听到李秀全牧师佢讲到讲咗嘅例子，我唔知道你哋认唔认识李秀全牧师吓。啊，佢系以前华福会嘅总干事，佢本嚟啊住过喺香港。但他本身牧养教会呢在美国，在美国的最大的一个的 Boston 的华人教会的牧师。那你知道在美国呢成日都落雪的嘛，你们奥克兰很少落雪，我但你丁成日落雪。那落雪的时候呢，那你开车的时候呢，你做一个 drive 没啊，一定要将你雪铲了它，要不然你车开不出去的嘛。那所以他说呢，他 每次落完雪之后呢，他找他仔一起去铲雪啊。但佢仔咧就好心不甘情不愿啦，一边铲雪一边 complain 啊埋怨啊，咁就好唔乐意去做啊咁样。咁又有一日朝头早嘅时候咧，啊就啱落完大雪啦。咁佢喺窗户望出去嘅时候咧，佢见到佢仔咧喺出边铲雪，好主动，变咗性，变咗个人啊咁样。不过佢睇真啲，佢唔系同我哋自己屋企铲雪啊，佢同隔篱嘅佢女朋友屋企铲雪啊。所以他终于明白了，他说原来呢为自己屋企铲雪呢是叫做尽义务，为女朋友铲雪呢是叫做享受。所以他说，如果你侍奉当中不是带着爱的话呢，你不过是尽一个义务，尽一种责任，但是不是享受。所以难怪很多基督徒越服侍呢越觉得辛苦，越服侍呢越觉得很累，慢慢就不想做了，做得事耐好多就唔想再做第二届啦。所以就俾我睇到乜嘢呢，就係话起初嘅爱係好紧要。我哋失咗起初爱嘅时候呢，你发现你就失去咗真正侍奉嘅动力。虽然你正係服侍緊神，但可能已经比唔上以前。呢度请大家注意第五节后面一句话，佢係所以你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坠落就係堕落嘅意思啊。所以我想到基督徒咩时候堕落呢，可能他以前翻教会，而家唔翻教会嘛。啊，有啲基督徒呢以前好热心侍奉嘅，而家唔参与侍奉嘛。有啲基督徒呢以前好热心灵修读圣经嘅，而家唔读圣经嘛，佢堕落堕落嘛。但圣经话俾我哋听，以弗所嘅好好嘅教会，佢坚持嘅服侍神，任劳任怨，有好好嘅属灵知识、神学知识，但神仍然对佢哋话：你哋已经坠落啦，因为你哋抛弃咗起初的爱。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抛弃了无论对神或者对人起初的爱的话，神告诉你你已经坠落了，请问你知不知道呢？如果是这样的时候，那我怎么算啊？我应该怎么做啊？所以跟着很重要的第五节，就是神为他们开了一个的药方，第五节。我们将这节经文再读一次好吗？要读一次，第五节请。所以你要回想 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且要悔改做起初所做的工作。那这节圣经当中又出现有三个的动词，一个叫做回想、悔改、做起初所做的事，是主开给他们的药方。第一个是讲到就是回想。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会离开神，失去起初的爱，都有一个关键性的原因。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那你就要回想。我先回想我们为什么会信主。我想当初我们每一个人会信主呢，都是在那一刻当中我们被主的爱所深深的感动，所以我愿意决定要信靠祂，要火热爱祂。但是为什么你今天这份爱已经冷淡退后呢？这个关键性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些人可能在侍奉当中产生属灵的骄傲，慢慢觉得他不需要依靠神。有些人呢，可能在忙碌的侍奉当中呢，他失去了侍奉的焦点，好像以弗所教会一样，好像圣经所讲的马大的一样，记得马大的故事，他侍候耶稣，但是主话他听，你为许多的事操心烦恼，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有些人呢，是因为贪爱世界，好圣经所讲的底马一样，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了保罗。有些人呢，是因为忙于他的事业、家庭，为生活奔波，越喜欢外面的事情，慢慢将神摆在一边。有些人呢，可能在侍奉当中呢，遇到挫折，看到教会有纷争，对教会失望。有些人呢，是因为在教会人际关系有困难，跟人发生冲突、冲突，甚至受到伤害，以后就不回教会了。有些人呢，可能在人生当中遇到挫折，受到打击，对神失去了信心。但是更多的基督徒是因为恩循的教会生活当中失落，每个礼拜都做同样的事情，我都有翻礼拜啊，我都有服侍啊，但是每个礼拜做同样的事，慢慢慢慢地失去当初的那种新鲜感，那种的憧憬慢慢地流失了，教会的生活形式化，其实这个正是绝大部分基督徒的情形。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你今天失了对主起初的爱，但主在这里吩咐我们说，你应该要回想你由哪里坠落的，又是哪里起翻身，在哪里跌倒的，又重新开始。你要回想当初和主那种甜蜜的关系，被这份起初的爱重燃起你的心中。就好像一对的夫妻，当他们慢慢失去了起初的爱的时候，你发现很多的婚姻辅导的专家会告诉你，你可以试一下的，就是原来夫妻去回以前谈恋爱的地方啊，去玩，重游旧地，看你再次回忆返初恋时代的甜蜜。这个就是回想。同样我们同神的关系都是这样，要常常去回想，经常去回想。第二方面，要提醒我们说要悔改。好多时候我们想到悔改应该是未信主人的悔改嘛，但不是。圣经告诉我们，以弗所教会有悔改，我们基督徒都有悔改。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悔改，我们不要帮助那未信耶稣人悔改。悔改是什么？悔改知道我走错路了，我错了了，所以我愿意回转头，我改回正确。那怎样改回正确呢？后面有一句话，他说做起初所做的工作，做起初所做工作，和合本话行起初所行的事。这个是第三个动词，简单来讲，做回以前你所做的事。你以前是怎样肯为主奉献的，无论是时间、金钱、精力的，愿意从今天开始重新的在神面前立志，我愿意奉献回给你。你以前怎样好做起身灵修的，愿意从今天开始重新的做些起身。你以前怎样去热心传福音的，愿意从今开始重新的参与侍奉，热心的传福音。你以前是怎样真诚的爱弟兄姊妹的，你愿意从今天开始恢复这种对人的爱。做起初所做工作，就是你啱信主的时候，或者你被神复兴的时候，或者是教会啱啱开始的时候，圣灵感动你，那时神的爱浇灌你心里面，你会做的事，你现在重新做回。或者你会说，我离开主已经很久了，那主还会不会用我，还会不会爱我？又记得神在我们身上的拣选，圣经话是坚定不移的， 是坚定不移的。所以永远神都是爱我们，永远给我们机会。只要我们愿意听从主的吩咐，你要回想你是哪里坠落的，并且要悔改做起初所做的工作。所以愿意今天早朝头早，我第一节目开始去反问我们自己，是不是你今天已经失去了当初对主，无论对主或对人起初的爱呢？是怎样失去的呢？你要回想，要悔改做起初所做的工作，不要用表面的敬虔或者望多的侍奉你掩盖你同神真实的关系。对教会来讲都是一样的，不要以事工取代了爱。今天很多教会的危机就是以事工取代了爱，不要失去了侍奉的焦点。要记得主提醒我们，爱是最重要。我们低头祈祷。亲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多谢你将这段圣经放在我们众人的面前。虽然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真理的教导，但我们经常是忽略了，其实我们自己就是在迷失的，无论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甚至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我已经迷失了。我们失去了我们当初对你那么火热的单纯的起初的爱。你所要求我们的不是我们为你做多少的事，你所要求的就是我们用真正的用单纯的心来到爱你。求你复兴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知道我们的光景，我愿意走回转头，我愿意悔改，我宁愿行起初所行的事。求你帮助我们中信堂的众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祈祷交托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